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宣讲完整无缺真切无我开显大乘道的如菩萨性论。那么这个如菩萨性论呢，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轮敏和轮依。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轮敏啊，就是轮敏呢。真实的轮明和义理分两个方面来讲完了。那么今天讲轮仪分三个方面，如造论智理和所如之自性圆满界位啊，就是我们这个造论的开拓的这个假性部分，和然后中间真正的轮体，最后做界位，分三个方面来讲的。首先第一个分两个方面来进行宣说，真实宣说和还有讲述宣说之必要等观念啊，分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第一个问题，弥瞻居还有这个实言居、实贤谦虚分三个方面，就是刚才造论治理也可以说，或者说如造论治理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述。我希望这次参加学习如菩萨性论的人呢，不仅是要通达他的这个颂词的意义，同时呢我们无著菩萨所讲的这个课判还有讲义的内容，这个一定要看。大多数的人为呢，可能我以前也是看过一本书啊，或者是我学过啊，我从此也学过啊，课判也背过啊，不要怎么想。学习论点的这个态度很重要的。首先你的这个态度没有败好的话，恐怕是你的学习呢也不一定成功的。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论点，按照藏传佛教的真正的传统来说的话，那么就是首先学习一个论点必须要背诵它的颂词啊，就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学习无博大论的话呢，那你那个无博大论的每一部论的颂词一定要背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你一定要知道这部论的课盘是怎么立的啊，就是整个所有的论点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课盘呢，在你的心目当中是清清楚楚的。第三个问题呢，你先从字面上能解释啊，就不看讲义也是，你就完全从字面上解释。第四个问题呢，你就整个内容，比如说每一个品里面所宣说的内容，或者每一个颂词的大概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进行研讨，进行分析啊，就是不仅是在字面上也要通达，还要总结它的要义，然后呢分开进行剖析啊，剖析分析研究，比如说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一定要就是进行分析，就是这几个问题一定要需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光是从字面上简单划过去的话呢，这不叫学习论点啊，就这个是，这不过是在听传承而已。所以呢，希望大家，当然我们以前大概是五六年前呢，就是也这个如菩萨行论讲过，当时的这个颂词呢，以化智仁波切的课判，就是化智仁波切有一个这个明镜论，就是这样的一个如菩萨行论的课判。那么这个课判是分得相当的好。那么这个上面呢，就是当时我们讲的，后来我们如菩萨行论光述当中呢，也是立了这个课判的。那么这次呢，我们不用那个，就是用无著菩萨的这个解释方法和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叙述，所以希望各位呢应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自己该记的哪些内容啊，就是这些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大多数都以前也是把所有的如菩萨行论的颂词全部背过啊，就是希望你们这次我们一遍讲的时候每天都讲的不多，这样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颂词呢就是跟上，就是一定要背到。那么不管是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你如果把这个颂词没有能背得很好的话呢，这个内容也是恐怕是解释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呢如菩萨行论呢不像其他的无博大论，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以前背什么俱舍论啊，然后这个中观啊，还有那个隐明啊等等，就是这些背诵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内容比较深啊，就是一般的人来讲比较费劲啊。这个如菩萨行论呢啊，我看就是我们这个寺院当中的话呢，每一个小僧人大概是十几岁的这些僧人的话呢，就像念观音行注那样背得特别素，就是这个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有些可能已经年龄比较大，一般来六七十岁的人不背也可以的，其他的人呢我想应该可以，不管是你是十几岁的人也好，就是或者是五六十岁的我看五十岁左右的人呢，我想背诵应该没问题。真的很多的这种学问的话呢， 不要自己对自己轻弱，就啊，我现在已经40岁了，我现在已经50岁了，我肯定不行了，不应该这样的。去年我们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呢，60岁的很多老菩萨也是到这个我们考场上呢，就是背很多很多的论辩，就是当时也是他们背的也是特别的精彩，就是只不过是牙齿看不到而已。只看到这个鲜红的舌头。下面这样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这个《礼赞句》。首先是这个《礼赞句》，这个《礼赞句》呢是吉天菩萨造论的前面，他要顶礼他的这个上师，也就是说，他这里呢就是顶礼三宝啊，就是顶礼三宝和其他的这个因功处呢，就是做进行顶礼的。那么宋词里面是这样的：三时发生佛子般，即主因尽我系礼啊，就是宋词当中就是这么两句。那么从字面上解释呢，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他这里的所谓三时呢，就是指佛陀的意思；然后发生呢，就是佛法的意思；然后佛子呢，就是说这个僧众啊，就是僧众。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大乘经典的时候呢，所谓的僧宝呢，就是一地菩萨以上，就是这是直至入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随念三宝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应该是大乘的真正的这个僧众呢，就是一地菩萨以上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一句话当中，佛陀法身，他这里的这个法身呢，我们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法报化三身里面的这个法身，但是这个有两种可以解释。有一种呢，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来解释的话呢，那么它这里的这个法身呢，印度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叫做是，比如说它这个法呢，就是佛法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说。所谓的圣呢，它这里是印度的翻译里面叫做是盖亚。所谓的这个盖亚呢，以前不动大师的《如菩萨行论大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所谓的僧体呢，就是聚合的意思，就是从印度的翻译直接引申过来的话，它是一种聚合的意思。那么它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法很多聚合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法。什么样的法呢？教法和正法啊，就是教法和正法呢聚合的，这就是法宝啊。这个顾名思义，大家也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三是这个佛陀和。还有呢，就是这个佛陀的真法和教法，再加上是大乘僧众的这个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那样的大乘菩萨啊，就是大乘菩萨、佛子，后面的这个半字呢，就是一切的意思，所有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这里说吉天菩萨，我要先就是造论之前，就是这个如菩萨行呢还没有造论之前的话呢，我应该这的听你的对境，佛陀和真法，然后僧众，以及呢，我应该值得还要顶礼的，还要恭敬的，包括我们声闻当中的这个阿罗汉啊、圆觉啊，以及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佛塔、三智士啊等等，所有的值得应该恭敬顶礼的对境呢，我今天就是毕恭毕敬的顶礼。谁顶礼呢？我吉天菩萨顶礼的。他真的是。因为以作者的名义来就是定力的，定力的方法是什么样呢？当然，这个上等者以间接的方式来定力，也可以说，或者是中等和下等者是以五体投地的这种方式，以三门共进的方式来进行定力啊，就是他这个定力级的颂词呢，就是大概这样解说。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无著论舍他对这一个偈颂啊，就是这个定力句呢，他是怎么解释的？这个五住菩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解释的比较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每天就是诵词完了以后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字面上解释，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呢，好像就一直有时候是可能一天的字找不到诵词，就是有这种情况，让你们也不要生气厌烦性。过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不会这么。以前那个三教派的有些论师也是这样的，刚开头的时候特别广特别广，然后越来越下去，越来越虐，就是也有这样的。我觉得无著菩萨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特别详细的解释，然后后面并没有那么广。那么这里是这样的，关于三时，普明论师认为，就是他这里这个所谓的三时呢，我们以前在讲大疏时候也是说过，就根据释量论的有些校正呢，就是给大家进行解释过，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自己也可以做参考。那么这里三时呢，一般来讲，汉传佛教也这样认为的，藏传佛教也这样的。佛陀呢，就是有十种名号，比如说如来啊、因公啊、编制啊、人田道士啊。然后这个无常师父啊，然后叫那个师尊啊、三师啊等等，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就十种名号，就十种名号当中，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是三世啊。那么这个三世，印度普明伦寺，那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讲了，就是印度这个八大伦寺当中，那就是一个叫普明伦寺，它揭示如菩萨行论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著述。那么这个里面，他是这样认为的：由于三藐四趣，因而称为三世。就是他认为呢，三藐四趣，他四趣的意思呢，就是三世真理好的意思，然后四趣呢，就是去的意思，好去啊，就是很好的去了，就是。当然这个去的意思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啊去了就是死了就是圆寂了，不是这个意思。从我们这个轮回当中呢，就是很好的放射来已经到达彼岸，就是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也就是说里面的意义呢，所谓的这个三世意义呢，三就是很好的善妙的非常成功的意思。然后呢他这里是呢就是是去的意思。那么去到什么呢？就是去到这个涅槃地方，就是从我们此岸到彼岸。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心境的时候呢，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所以这个三世呢，就是有三去的意思，就是三藐而去的意思。当然去呢不一定是我非要逐鹿而去的，就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因为这个三呢，就是很多方面可以用的，比如说身相三藐，就是我们这个身相很好，也是用善来代替的。然三经瘟疫，就我们这个病呢，就是全部都已经欠出了，禽流感一点也没有了，这也是叫做是一种这个三藐，就是三藐尽除。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三满妙品，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妙品呢，就是全部都满了，就是里面到的什么甘露啊，如这当当，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三满的这种说法。所以这个善呢，虽然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它呢，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是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如来呢，也可以叫做这个三藐而去，说的原因就是这样。那么如来真理为什么叫三藐而去呢？断除了烦恼障当，障碍意和庄严而去，就是所以就是非常庄严的。我们从一地到七地之间，就是所谓的如来呢，都断除了这个所有的俱生烦恼障和边际烦恼障，就是昨天天我们讲的一样，全部就是断完了，就是所以这个也叫做三藐而去。然而断除对真如不了止的无明当意和不退而去，不退而善去呢？他这里说从八地到十地之间的话呢，所执障就是完全断除，也就是说，从八地到清净三地吧，就是清净三地的时候呢，对真如的一种这个不了解的无明啊，就是做前天我们总观专论当中这些障碍的分析呢，也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呢也叫做是不退而去。然后清除一切习气意和究竟而去，这个是应该从这个佛底的时候，到了最后的金刚于定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障和所执障的这些习气啊，最细微的这种习气和障碍呢，就是全部也是依靠金刚于定，就是得到佛陀的这个果位的时候呢，完全断除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叫做究竟而善去。从这里是这样的，这是从断功德的角度而讲的，就是刚才那个普明伦寺呢，全部是断功德，从一地到十地，最后到佛底之间呢，用从断的功德的方面来讲的啊，就是我们讲仙观转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有三大，就是有三个所谓。三个所谓是什么呢？一个是断大，一个是正大，还有一个是信大，就是意思是断的这个大呢，叫做是这个所断的圆满，所有的该断的全部都已经断完了。然后正圆满呢，就是叫做是所有的经所有之、如所有之全部都有。还有一种信达，所谓的信达呢，它的背信就是大背信已经圆满。所以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菩萨呢度化众生，就是有三种目的。三种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先前这三个大，三种伟大，就是可以怎么讲。他这里也是从是断的角度来讲的。然后三天论师呢，三天论师也是前两天给大家讲过。那么他认为由于正悟呢一切所证因而成为善事，就是他从正悟的角度来讲的，就是他正悟呢一切万法的真相，所以呢就是从正悟的角度来讲的。总而言之，真因为三藐圆满端正功德，或者是去之最究竟安乐智体，故而称之为是善事。有时候我们详详细细的解释的时候呢，那这个包括如来的这种名号也是这样详细的解释呢，也有它的深深意义。所以它这里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叫善事呢？所谓的善事就是说所有的功德已经圆满了，那么所有的该断的这种障碍呢，就是全部消除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智胜波切也是
依靠这个安乐的菩提道，获得了就获得了安乐的大菩提佛果啊，就是这个就叫做善事。就是他三世戒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菩提道呢，实际上是很安乐的。就是很多人都不学佛，如果真正学了佛以后呢，其实学佛真正是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啊。就是平时你的思想的这种健康也好，你的生活的这个心中作为也好，什么事情都非常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是很充实的，就很有意义的，就这就是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菩提道呢，就是很安乐的，应该可以这样。从表面上提起来，我们也是需要苦行啊，什么需要漫长的时间当中积累资粮啊，说起来是也有一些可怕的这种词句。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苦行的话呢，不像世间人那样痛苦啊，就是在这个心理的作用相当大的。你为了取得这种正法的时候呢，实践的这些痛苦呢，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呢，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面前呢，就是不算是一种苦行。所以呢，依靠安乐的道而获得这种快乐，华智仁波切的这个解释方式呢，也是这样的。然后以前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地显论释吧，就是地显论释的话呢，它真的是断一切痛苦，证一切功德，称之为善事啊，就也有这样的解释方法。那么他这里这个菩萨地论呢，这样说的：其如殊胜之处而舍，不退是故，称之为善舍。这以上是已经讲了佛宝。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吉天菩萨也好，我们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就是皈依或者是顶礼，就是我们的这个佛陀，因为我们毕竟是佛教徒。那么佛教徒呢，自己的这个行踪的佛陀呢，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去顶礼。如果是你是上根者，你具有正知正念的人的话呢，那么你白天做任何事情也好，然后晚上这个睡觉也好，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就这就是一个佛教徒的起码的最基本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两三天当中啊，或者是好几天当中，佛陀的这个恩德呢，从来的是不想啊，从来的是就是心里好像没有什么的话呢，那么我们不算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所以我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每天都念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啊，我是这样想的。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如果每天没有念呢，好像那个以前大多数的人可能上师面前也已经发愿过，所以我们没有念的话呢，一方面可能也是会这个以前的这种誓言，一方面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每天都是不管是怎么样，你心如果不能跟上的话，但是你此举呢还是每天要念一些佛，就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集体呢在上课之前也是念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我这次呢，也是希望以前没有这个学过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传的人呢，就是先最好是今年我们学习如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我前两天也是提醒大家，当然有重要的事情呢，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可能就提醒的时候，希望你们呢也不要当耳边风，就应该对你们个人有意义的，并不是使我在这里，如果你们看了以后呢，我的这个地位有一点不同的待遇啊，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是最好是看看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光传，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营地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佛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某些佛教徒所想象的那样，就完全是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啊！就这方面应该会有个深深的体会，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也真的非常希望，凡是佛教徒，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派也好，什么样的这种团体，尽量呢就是念一些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啊。当然各教派都有一些不同的仪轨，但我自己认为呢，我以前这个翻译释迦牟尼佛的光传百年传，就是大概是有当时有500页，就是我们藏文当中的这个500页，那么500页翻译完了以后呢，将近是用了5个月的时间。后来呢就是心里体会非常深，就是对释迦牟尼佛也产生跟以前不同的一种信心。后来也要求大家，我们这个孟凤仁波切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仪轨啊，这个仪轨呢，我想你们每一个人应该会想得到办法，最好呢每天都是念一遍，这样念一遍呢，这个功德是确实不可思议的。不管是你心能专注也好，不能专注也好，凡是念一遍，这个功德是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吉天轮师是他。在显现上呢，他也是在佛陀面前呢，就是恭敬的顶礼。当然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佛陀面前应该顶礼的，真正的佛陀面前不用说，就像秦有说里面说的那样，有智慧的人的话呢，木土雕刻的这个佛像面前也是非常恭敬的去顶礼的，这就是有智慧人的一种选择和他的一种行为。 那么这是顶礼这个佛准的啊。下面呢就是讲这个顶礼佛法，就是那么这个佛法是怎么样介绍的呢？所谓的法身是在报信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当知法身有二种，法界即清净本体，一即一彼之等有玄所生生种种法，就是在报信论当中呢是这样讲的。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是有两种的，什么两种呢？一个是我们平时所讲到的，就是自心住的这种清净的法身；还有一种呢，就是暂时我们相续当中的课程清净的这种法身。就是从我们这个法报法三身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这个法身是有两种的。那么他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法身即为清净的本体，就这个呢，我们佛的这个个别自证的对境，一切万法的法性，这叫做是一种法身啊，这就是本来清净的法身。还有一种呢，一彼之等有玄所生生种种法，那么依靠它的等有，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依靠刚才那个真我法性的这个等有的印啊，就是等有是在这里通类的印。那么它的通类的印是什么呢？就是能玄所这样的法身的，就是生生的这种佛法，就各种各样显宗密宗，包括我们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些经典呢，全部包括在这个法身当中。那么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这个法身呢，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正法法身，一个是教法法身。什么叫这个正法法身呢？所谓的正法法身，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所证到的这个佛陀的这种境界啊。当然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前两天也说了，我们每天闭关，每天那个早上六点钟大家休息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当中升起一个菩提心呢，升起一个悲心呢，升起一个对三宝的恭敬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正法法身。然后能参生它的最根本的等有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智师们所宣讲的佛法也好，或者是佛陀和后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啊，这些非常正规的这个经论啊，这些都是属于是这个种种法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这个法身呢，从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法身、报身、化身里面的这个法身。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先顶礼这个善事如来，由顶礼呢他的法身？那这样是不是好像佛法的这个法宝呢，就是这里面没有体现，就是不要这么认为。因为真正的这个佛法，真正的佛法呢，按照大乘报信论的观点来讲呢，应该是这个灭谛和道谛，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来清净的这种本体呢，就是能先前出来所有的烦恼全部断完呢，这个就叫做是灭谛。那么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断掉呢？当然是依靠五道事谛的这种，就是三十七道毗呢，或者是依靠这种方便方法来就是断掉，这个叫做是道谛。就是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也叫做是实际上是灭谛和道谛。说我们平时以前那个俱舍论讲的时候呢，就是关于这个三宝的这个问题方面呢，也是进行分析过，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小乘有小乘的这种三宝，就是然后那个大乘有大乘的这种三宝，就是他们所讲的这个标识的对境呢也有所不同。但在这里呢，应该这样解释啊，按照次论殿当中所说的真法的法身是发起与具而清净物路的智慧无二无别，就这就是是这个真法法身啊，就真法法身实际上一切万法的这种如来根本个别自证所得到的这个法界无二无别的体系，也就叫做是本性上，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叫做是法身，这个叫真法法身。然后教法法身是指九而底而言一切甚深种种教典法门呢，这些都是法宝啊。就是那么刚才我们后面的教法法身，所谓的教法法身呢，二谛所摄的生意谛和四数谛所摄的，比如说宣说生意谛方面的般若空性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般若空性全部是宣说生意谛的。宣说四数谛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白衣经啊，或者咸鱼经啊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论点和经典呢，就是都包括在这个教法发生当中。所以我们智的顶礼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在人们相续当中所有的真我的境界是我们顶礼的对境啊，就谁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谁的相续当中有处理心，谁的相续当中有空性的境界，那么我们一定要定力，因为他是真正的这种菩萨，真正的这个阿罗汉，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能玄说这样正法的一些文字啊、语言啊、经典啊等等，这些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定力的。所以实践上的这个佛宝是指的是什么呢？佛宝是以前就是端正功德圆满的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这个 代表佛宝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寺院里面比如供的这个佛像。那么这些佛像呢，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呢，也应该，不管是你到了这个藏传佛教、韩传佛教、南传佛教，凡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的这种像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要恭恭敬敬的去顶礼。那就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教徒的也是一个基本的行为。然后刚才法宝呢，我们也说了，就是原文字上面的，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觉得说啊，看见了金刚经呢，这个是应该指的是恭敬敬礼的。然后看见什么南传佛教的经典的时候呢，哎，算了，这不是我学的东西，就我不恭敬敬礼。然后看见藏传佛教的佛典的话呢，我也不去恭敬。这种分别心是非常不好的。不管是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只要佛陀亲近传下来的这个法门呢，我们不分任何宗派。这个没有任何必要的，很多人的思想的这种繁伪啊，这个很下载的，就这样一来呢，对我们的这个修行有一点的危害。所以以后呢，几天菩萨他也是对所有的这个教法真法都恭敬敬礼的。我想几天那样的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也是在我们众生面前示现，只是对三宝面前敬礼的话呢，恐怕我们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的境界，自己也应该清楚，我们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敬礼这个法宝呢？应该值得敬礼啊！这些佛法呢，就学完了以后呢，大家在心里也应该发这样的决心，我凡是以后看到什么样的佛像呢，我一定要顶礼。就是自己心里面有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不管抄什么这个寺院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很有帮助的。我听到有一个居士呢，他说我是汉传佛教的，我在我的寺院里面呢，就是我就经常恭敬顶礼，但我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是为了就是参观而已的，包括在旧佛像面前也是我没有顶礼过。他好像觉得是自己是非常伟大，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呢就是分别念就是比较重，再加上是比较愚痴。你看拉萨旧佛像和拉萨那里呢有这么多的真正的这个佛像啊，那你一点都不顶礼，就是自己好像胸有成竹，自己认为是自己学过一点汉传佛教是很有把握的，也不一定。我们有些修行呢，自己认为是很有把握的，但实际上呢，你不一定是有把握的。真的，有时候自己的傲慢心是特别特别的可怕。前两天，有一个人呢，也是给我打电话，说是他如何如何学的，就是已经学了十多年了，现在自己也不用学什么宪宗的这个论点了，等等，就是说了很多。当时他说了以后呢，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就是很佩服他的。第二天呢，又来一个电话，我看是他的电话，我首先不想接，后来呢，又再三的一直在想，就后来不接也不行，就接了。一接电话的时候呢，没有人的声音，一直是哭声。后来我说你怎么了，就是你要说话呀，就是说话呀。后来他就慢慢就说出来了，他说我今天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虽然很痛苦，但我一点都不恨我的丈夫。那我说这个情况的我还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哭了很长时间以后呢才能表达出来。后来他说是我今天呢给他说了，我现在已经学了十多年的佛，就是你有什么样隐瞒的事情呢，给我说的是我这个境界很不错的，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后来呢，他给我说了，我本来的是不想给你说，一直瞒着的，但你既然这样说的话呢，希望你不要不高兴，也是你自己承诺的，我在外面呢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女人啊等等，就是讲了一些。然后他就听到这个话以后呢，他一边说是我一点都不生气，就是我非常理解，但是我们原来特别痛苦的时候，特别穷的时候是如何如何，现在我该怎么办，我要想出家等等等，他说了很多话。虽然他说是他一点都不生气，但是从他的语言来看呢，气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很想出家，后来我就说你还是冷静下来，不要出家，暂时不要出家，所谓的出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呢你昨天也给我讲了，你的境界是非常高的，现在不用学习，再加上是你现在呢可能需要学习，你刚才说的什么样的话，确实有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佛教徒的话就诸如此类的，就自己认为是自己不用学，自己好像什么都懂，你自学了一个宗派的一些法门，但是这个法门呢也学的究竟没有，就是自己应该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学的也不是很好的，应该这个学，不仅仅是学，还要这个修，如果没有修的话呢，仅仅是依靠这个佛法的一些道理来摧毁自相续当中的烦恼是非常困难的。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陀说我给你们已经宣说了解脱的法门，说完了以后，你自己一定要修持。如果你没有修的话呢，就像是一个病人呢 拉了很多很多的药，但是一点也没有吃的话，能不能他的这个病呢就是起作用？不能用的。同样的道理，就是佛法呢必须要修自。我想呢，我们在座的人呢，也真的有时候呢，就是理解方面，大多数都可能是也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但是自己没有修的话呢，法就是佛法，然后自己的相续就是自己的相续。那么，就像我们去年学习开启修行门派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人和那个佛法的境界之间呢，就是一匹马的可以过，就是有很长的一种距离。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相续呢，会这个与真法背道而驰。就根本不能就是相应的。因此呢，不管是你听到什么样的佛法呢，就经常对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做一些喘息。什么叫做修行呢？以前的噶当派的一些教言来抉择的时候呢，修行有两种，一个是观察修，一个是安住修。那么所谓的安住修的话，那可能要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就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嘈杂的声音，就开始以毗卢伽法坐啊，以什么样的坐式你就可以安住下来，就然后就观行，就这是安住修法的。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观察修，观察修呢，每天我们所讲到的内容呢，反反复复的自己思考，思考的这个相续呢，尽量的拉长啊，就尽量的这个延长，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是这个修行。所以有些人呢，我现在修啊，不能闻思啊。实际上，闻思和修行呢，应该是互相就是可以相互相成的，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有时候呢，包括我们表面上看的呢，就是顶礼佛陀、顶礼佛宝的话，大家都每天都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大家觉得是特别容易，但心里面一直没有想到，心里面没有这个顶结的话呢，光是口头上说呢，就是真正的一些烦恼显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恐怕是不行的。就很多佛教徒呢说大话也，实际上真正你遇到刚才这样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有点自己也那个时候后悔啊，就是我不应该就是这样说大话，可能会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真的佛经当中也这样说的，如果没有这个修行的话呢，就是得不到如为修此法，不得见法性。如果没有修行这个法的话呢，那么就不可能得这个法性。唯因见闻遂，其能触感科，就是有这么一个矫正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没有修持这个法呢，就根本不能见到这个法性。就像是我们遂呢，就是看见了、听见了，但是没有喝的话呢，我相续当中的干渴能不能就是前出呢？根本不行的。我就旁边呢，就是坐在那，然后这边有潺潺不息的河流，那么我就看着啊，然后我说这个是睡啊，你看听到睡的声音啊，但实际上呢，睡就是睡，我的相续就是我。那么我们这个佛法口头上也是顺便说的了，别人也是看得怎么样，就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实际上呢，我自己从来都是没有想过。比如说我们天天说是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但是真正一切众生是当过我的父母，或者是我呀这个度化众生，这个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话呢，恐怕是口头上的菩提心呢，就是真正你在死亡的时候，或者是你的来世的时候，有没有起作用呢？有一些种下善根的作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真正的自相续当中喘息的功德呢，就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次如菩萨宣讲的时候呢，我非常希望大家，当然我自己相续当中什么功德都没有，就是带别人是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笑话。但是呢，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很多人呢，最好是不要咽在一些文字上啊，就是不要耽误在一些文字上，应该呢，就是在自己的这种所学的知识和自己的修行呢结合起来啊，这样对我们的相续是有一定的利益。这是法宝啊，就是法宝是这样的。由于这些法宝对于三世如来来说是具足的啊，就是这个三世如来藏文当中是有个具足的这种词，但韩文当中呢就是没有意。所以为什么讲呢？就是因为三世具足法身，就是藏文当中是有这样，所以他这里呢也是用这个具字来代替的。关于佛子报心论当中，就是那么下面呢就是讲这个僧众啊，就是僧众呢就是大乘僧众是据以这个依地菩萨以上来称呼的，这个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大多数人呢就是佛是佛想，然后法就是法宝，就是也就是说金刚经，然后僧众呢就是我们庙里面的大和尚、小和尚，还有几个调皮的沙弥，这样想的。但这样想也是没有错，就也可以，就是我们学习大圆满心性学习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认为， 你这样理解也是是就片面的，也就是说是部分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佛陀就是是个善事。我们在每个众生的心的相续当中，最了解的佛陀呢就是如来藏。然后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教法和正法；神种的话呢，就是大乘这个菩萨，就这样也可以讲。当然，这个有关三宝的这些概念呢，他们的功德呢，就是智者入门当中也是有我们这个心性修习啊，还有虽念三宝经以及这个。报信论里面就是讲得特别清楚，就希望大家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关于佛子报信论当中这样讲的，即心圣成之种则，神佛于法智慧母，禅乐太初悲入母，彼即虽佛生菩萨。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佛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菩萨啊，就是大乘菩萨。他这里的意思呢，即行圣成之种子，因为我们这个大乘菩萨的来源也可以说是有四种根本的因。那么四种根本的因呢，第一个就是对大乘佛法具有信心，这个好比是种子一样的啊，就是以前那个庄论王的庄论王子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首先是以这个父亲中心的种子，然后呢就是能产生他的这个母亲，还有呢就是胎藏和就是后来生完了以后依靠乳母来长大，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传统。那么弥勒菩萨呢也是以这种比喻来就是宣说呢我们大乘菩萨的四种因。第一个就是宣说对大乘佛法的真正的信心，这个是相当于是种子，所以我们要真正升起这个菩提心的话呢，首先对大乘佛法的信心相当重要。如果对大乘佛法的信心一点也没有的话呢，那就好比种子都就已经被烧坏了，就是没有了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神佛与法智慧目，那么就是能出现佛陀和佛法呢，就是依靠这个真无般若空性的母亲，也就是说就像生一个庄严王子的话，那就是依靠母亲而产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菩萨的果位的话呢，依靠真无空性而产生的。这个真无空性呢，相当于是这个母亲一样的啊，就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禅乐啊，就是在这个等次当中安住，就是禅定，就是心不动乱，心不这个散乱的这样的等次的这种大乐。这种大乐呢，相当于是这个太初。要产生庄严王子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种太初，就是因为庄严王呢，就是毕竟也是太圣的，就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众生的大悲心，对这个众生的大悲心呢，你获得菩萨的果位一合呢，还不能间断的啊，就像是这个庄严王子已经降生了，但是他需要这个乳母来进行养育，所以这个对众生的大悲心呢，为什么在如众人当中呢，就是最初的四合也很重要的，中间的四合也是重要的，最后也是说出生后三个阶段是不能离开，要赞叹他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只有这四种因一合呢，就是才可以产生这个随佛产生的菩萨啊，就也就是说是大乘佛子，大乘佛子的这个菩萨呢，依靠这四种因缘而产生的意思，是这样的。由于生在如来中心当中，或者是能够成为如来的继承者，我们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是生于如来家族中，就意思就是说呢，就获得一地菩萨呢，以他的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圆满的圣意菩提心，那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是真正的佛子啊，就是他的名称和意义呢，完全是称了这个佛子。当然，我们在自量道的时候发菩提心，也有一种佛子和菩萨的名称，但是这个。最拘谨的角度来讲，是也是一种相识的名称。所以呢，他这里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子，因而佛子诸位神者菩萨是圣宝。所以他这里吉天轮师所顶礼的对境呢，应该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证悟了这个任务和法务，已经断除了这个烦恼障和所执障的部分了。这样的这个像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像龙目菩萨等等，已经获得了第一地菩萨以上的果位的这些圣者呢，我们在这里顶礼的对境。因此平时我们呢，就是首先我们对佛报也要顶礼，然后对这个法报也要顶礼，同时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等等这些佛子面前呢，也恭敬顶礼。当然我们人们在同场所承认的八大菩萨，就是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这样的这个人群当中的话呢，也有很多的真悟这个菩提心的， 这种相当多的文殊菩萨的有些传记啊，就是有些大乘的经典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先是各种各样的身份来度化众生的。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不能发现而已，应该在平时的一些僧众当中啊，平时的一些人们当中呢，也有无数的菩萨，所以我们在这些面前呢，也应该值得叮咛。对于包括僧宝在内的三宝归依处，这是我们前面就是叮咛的对境，就是包括这个僧宝在内的三种归依处。遗迹虽然不是大乘归依处，但总的来说是功德超胜的神文、圆觉，以及自己的什么这个穿戒律的这些皈依式啊、勤教式啊，还有这个阿舍利啊等等。凡是一切可堪为淫泥处的对境前，作者三门恭敬而定力，凡是我们可以称为是作为这个皈依对境的。他这里呢，在其他的有些讲义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比如说神文啊、圆觉啊，就是自己的这个传解的这种阿舍利啊、勤教式啊，以及呢，就是这个佛塔啊，就是在大乘小乘的一些佛塔啊，还有呢一些佛像啊，包括我们自己的上师的一些舍利塔、遗体啊，还有呢就上师以前转法论国的地方，然后呢降生国的地方，还有呢就是上师先是各种各样弘法离生事业的这些道场啊，这些地方呢我们也应该值得叮咛。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说过，说是我们不仅是要叮咛就是三宝为主的所有的应该值得恭敬的，还有这里面没有包括的很多的值得恭敬的，尤其是最自相续当中获得菩提心和获得这个无常精解的这些来源的上师呢，都要叮咛。如果上师不在的话呢，我们对他的这个住处啊，对他的这个住房啊，以及呢他以前住过驾驶过的地方呢，都要叮咛。我的现在经常那个到成都的路上呢，就是像密亚路啊，或者是汶川呢，这些以前上是如意宝就是住过的这些宾馆的话呢，看了以后呢，也确实心里很像叮咛，但亲自的也没有叮咛过，因为现在这个路边呢，大家都是这个人群，就然后你就从车上下来就是叮咛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精神有点问题，但是心里确实很想叮咛。那天我们去昆明的时候呢，就是昆明以前上师如意宝去鸡竹山的时候，当时住过的宾馆呢，也是我们就是路过那个门口，当时也心里特别想，虽然上师现在不在，但是上师已经驾驶过的这个宾馆，这个呢跟其他的一些建筑完全是不同，就是在我这个心目当中的话呢，完全是这样的。我刚才那个没有说完，就是上师如意宝当时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也是讲了那个以前藏传佛教当中非常了不起的很一个伟大的上师，那就叫智清仁波切。当时他也是他的上师呢，就是叮过钦差仁波切。后来呢，他说我要叮咛上师，然后不仅是叮咛这个上师的住房，我还要叮咛这个上师的歌啊、上师的牦牛啊等等，都要叮咛。我们从表面上看到，好像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对人要叮咛，对狗也叮咛，对就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牦牛啊这些叮咛。但实际上，真的自相续当中有了这个正悟，或者是有了一定的这种境界的话呢，他会报这种恩德。报恩德的时候呢，就是别的可能办法也没有的，因为每一个上师呢，也可能会这个实现无常的一些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叮咛这个上师的一些住处啊、住房啊。啊，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最近有一个堪布和他的侍者呢，就是天天的是泡在以前法王那个房子的对面呢，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借了一间房子，就是天天的叮咛。我那天问那个他的侍者，你们在天天干什么？他说，这个堪布呢要求我们两个每天都是到这里来，就是向那个上师房子呢，就是叮咛。所以，真正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获得法恩的、获得这个利益的这种上师的住处啊、弘法离圣的地方啊，看见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应该有一种非常大的这种恭敬心，就是会油然而生的。海外的一个上师呢，他也这样讲呢，他说我天天晚上呢，就是我向父母呢叮咛，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就是虽然是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呢，因为父母是这个，也就是说对我们有养育之恩的这种恩天啊，就是可以说恩天的。那么对上师呢也应该可以叮咛，对父母呢也应该可以叮咛，还有就是对三宝啊，我们为了摧毁自相续当中的傲慢，应该就是大家叮咛。所以我们这次要求不高，但是希望你们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像佛陀也好、佛像也好，这个法本面前呢就是恭敬叮咛，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是大家不要忘，就是每天只是磕三个头，就磕三个头呢，也花不了，就是最多是一分钟、两分钟而已。 所以呢，大家也应该就是值得恭敬定力的对境呢，就是都要定力。我们平时也应该这样讲，以后在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中呢，也对所有的因供处就值得定力。以前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佛陀转法轮的地方，佛陀降生的地方，佛陀称道的地方，佛陀涅槃的地方呢，就称之为是四大圣地，就是印度四大圣地。那么印度四大圣地呢，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说得很清楚，如果我涅槃以后也是供养定力这四大圣地的话呢，与我定力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就是应该对佛陀的这四大圣地一样定力。包括我们这个上师呢，以前就是弘法国的这个地方啊，以前江圣国的地方啊，以前涅槃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也应该值得定力。所以以后呢，再过几十年，再过二十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学员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谁也说不出来。但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光是有一点墙壁啊，或者是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也应该定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这个智慧的这种身体呢，就养育的地方，应该就是我智慧这个身体的来源。虽然我的这个身体呢，就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母而降生的，但是我的这种智慧身体呢，依靠这些上师们的加持和依靠上师们的这种恩德而才有今天。如果上师们呢，就是没有这样的光弘这个佛法的话呢，恐怕我们很多人呢，到目前为止也是一直是执迷不悟，就是一直是这个四执不悟，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所以我们如今呢，虽然不是是什么大彻大悟，就是大成就者，但是呢，对佛教有一定的正见，有一定的信心。这一点也是在这么多的人群当中，这么多的我看众生里面呢，就是确实是难得的啊。就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佛法难闻，然后人生难得，行心出家更难得啊，就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这个得人生也很不容易，其实得人生也是遇到这个佛法，尤其是对这个佛法是有真心的，真正就是能出家的，这样的缘分呢，我想是来之不易。所以以后呢，大家也是不管是到了这个什么样的自己的哪一位上师，皈依上师也好，什么样获得法案的这些上师和佛陀面前呢，始终都有一种恭敬心，这个相当重要。关于这样的做礼赞必要，正如赞福功德经当中所说，于本时善事随作未供养，也取人天乐，当无事生过啊。他这里呢说是对这个佛陀本身呢，虽然做一个小小的供养，比如说我们就是供一盏灯啊，或者是一根香啊，或者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花，这样供养的话，我们表面上看呢这是微不足道，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呢，他的功德是的确是相当大的。因此在佛像面前、佛像面前经常呢就是做一些供养啊，就这个很重要的。他这里呢暂时获得了人天安乐，最后呢就获得无上的圣果。做逆战的目的就是为那承办暂时与究竟的利乐。行，讲到这里吧。
没所能得一当邪恶八年同来灭别障那他邪这个难及让龙之法这边从印度啊